家好，我是排排工程师 Simon。好，又到了下班时间了哈。对，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想说聊一下，做软体，聊一下做软体好了。不晓得大家就是，会不会写程式啊？那我自己因为是读那个电机工程啊，所以应该大家普遍会认为读电机啊，或者是读电子啊，好像普遍都会认为这个就是做硬体的啊，然后读那个资讯工程啊，就是比较偏软体。那其实也不尽然啊，因为那个电机系跟电子系啊，其实各个领域它下面都还是会，就是会在细分蛮多，不同面向的那个领域啦。所以像我们电机工程啊，其实里面也是有，就是专做软体的那个老师啊，也有相关方面的研究室。那我自己其实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大一的时候计算机概论，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反正就是都有程式设计方面的课程啊，像学 C 语言啊，还是那个 Java 啊，以前还有学什么 Visual Basic 那种东西。但是我后来到研究所，我比较常用的都是比较接近硬体啦，因为那时候我们都需要用那个 Verilog 啊，写就是硬体描述语言，然后写一些控制器啊，或者是演算的引擎啊，那就是把它烧录在那个 FPGA 里面。做一些 prototype 啦，那我自己，因为我是读电波的，我是做无线通讯，然后就是我以前也会用那个 MATLAB， 所以 MATLAB 那种数学计算的，好吧，就姑且也算是一种语言啦，然后像我做那个无线收发机系统架构啊，也是需要在那个 EDA tool 上面做一些系统模拟。那因为模拟啊，有时候有些东西你需要去建模型，那建模型我们就会用那个 EDA tool 它自己的专属语言啊，叫那个domain specific 的 language， 叫 DSL 啊。好，然后那种东西也是学一学啊，就可以在那个模拟的环境里面下去用啊。说到模拟硬体模拟，像 SPICE 那种也算是一种语言吗？我是觉得也算是啊，也算是啊。那我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开始接触物联网嘛，所以我在十几年前啊，其实渐渐没有在做那个就无线通讯 RF 的那种电路啊，还是什么，就比较没有，主要都还是在做，就开始偏向做一些系统整合啊，或者是嵌入式的那种东西的设计啊。好，那做软体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读电机工程出身，所以身边蛮多朋友也大概都是做硬体的。那我自己是还蛮推荐每一位做硬体的朋友，如果你会写一点程式的话，感觉对工作啊还是生活上也许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啊。 会有一些帮助。像我最近在整理一些资料啊，那个资料动不动就那种上万行。那如果说我在整理那些资料，透过 Excel 或者是我用人工的方式下去进行整理啊，哦，那个会非常的耗费时间。那因为我会写程式嘛，那我就反正就用写程式的方式啊，去过滤啊，哦，然后编排我所需要整理我所需要的资料，啊，速度还蛮快的。也许原本要花个人工的话，花个两三天整理的资料，然后我写程式的方式，大概10-20分钟就搞定了，就还不错啊。然后你像那种什么上万行的资料啊，对人工来讲好像很多啦，可是对计算机那个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啊，因为计算机它就是很擅长去做这些工作啊。那软体其实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无所不在。那很多东西除了电子化之外，其实呢它有更多的都是可以透过软体组态啊，或者是升级它的韧体啊，去改变一些功能啊，或者是纠正一些 bug 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可以说很现在生活上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有硬体，那硬体里面其实都还是会有软体的，只是比较偏向硬体那边啊，它可能里面有控制器啊，就是那种单晶片、小小晶片的那种控制器啊。那一种软体，我们就是普遍都会称为啊，那个东西就叫韧体啊，因为通常都是烧录进去之后就不太会去动它，或者是说要动它的整个程序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啊。但是因为技术在演进，好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你真的要去烧一个晶片啊，一个 micron 啊，哦，那个就是很麻烦，就是还要有什么专用的什么烧录器啊，什么挖割的。其实现在都已经很方便的啦，即使你是韧体啊，你也可以透过 OTA 的方式就直接即时就把它更新掉。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就是一般像使用手机啊还是什么都常常会有这种更新的经验嘛，就包含你电脑啊，电脑好啦，也算是啦，但是我现在是指说有一些像韧体的东西比较不好更新的，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其实都还好。好，然后软体其实也分很多种，除了刚刚讲的那种比较靠近硬体的啊，那另外就是还有像作业系统类的 啊也有比较偏向应用类的啊，比如说像你用那个 Office 啊，写 Word 啊，或者是用 Excel 啊，那种都是属于那种应用软体啊，应用软体或者是手机的 APP 啊，那个都是属于应用软体啊。那还有另外一种软体，就是比如说写 Web App 啊，像现在大家讲的那种什么 SaaS 的服务啊，比如说你用 Google 的 Gmail， 它就是一种电子邮件收发的一种 SaaS， 就是什么 Software as a Service 吗？我忘记它正确的名称是什么。好，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都在讲说什么，鼓励小朋友啊，可以在小的时候就去学程式啊，就是对他们未来的竞争力会有所帮助。那特别现在又是什么 AI 的时代，反正就是现在的科技很进步啦。然后现在新一代的小朋友或年轻人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用的科技或者是工具也相对 变多了。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相对的压力其实也变大了，因为就是那种竞争力啊，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你没有去学一点，好像就会跟不上人家的感觉。那像我自己有小朋友嘛，那我会不会说鼓励小朋友去学程式？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没什么意见，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大趋势啊，然后在这个趋势底下，它整个潮流，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啊，或者是教育体制啊，它应该都会规划那些东西给我们的小朋友啊，去学习啊，或者是干嘛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我就让他跟着那个潮流去走就可以了啦。我就是不会特别说，哦，他一定要去学程式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潮流就是这样的。好，那你说，学程式重不重要？我觉得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你如果是以后未来，就是那个职业生涯找工作啊，我觉得会写一点程式不是什么坏事啊。那它可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是在那样子的时候。就会突然派上用场，你就会觉得很不错这样。对，那其实我从硬体切换到那个软体领域也十几年了。那你说有什么心得吗？目前就临时要讲，其实那个思绪就是比较乱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出一个什么鬼来哦。那你问说好不好，我也很难回答。就是做软体跟做硬体，其实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乐趣然后，如果从现实面来讲，说好不好赚钱，我必须要老实说，在台湾我们的产业环境，特别是以半导体，就是因为我们半导体很厉害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想要选择就业的方向。如果你是朝半导体那个领域去走的话，就是你赚钱的能力应该会就是平均之上当然，并不是说你进到什么半导体领域或者是什么 IC 设计的这个行业，你一定就会赚大钱，倒也不是这样子啦。因为，一个人到底能赚多少钱，那个。就是有很多的因素，那个都不是单一的啦，不是说哦，你读了电机系啊，你做了 IC 设计，你就一定会怎么样？那个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讲就是没有办法说很简单一句话就概括的说啊，就怎样就怎样，好像比较没办法。但是以一个比较平均的说法来讲，确实是有机会比其他一般受薪阶级。还要好，那我从那种就是做电子电机这个领域啊，切换到软体领域，就是会不会后悔？坦白讲是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做软体，怎么讲？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在。脑袋里面整理过，所以比较很难有条理的说出哦，我做这个到底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以前做硬体怎样怎样怎样，无法比较，目前无法比较，因为我没有花心思去想过这件事情因为突然想要讲这个东西，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那个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对不对？真想好像没什么意义我干嘛去比较这两个东西？ 对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就怎么样好啊，什么东西就怎么样坏的啊，好像也没有那样哦。OK，好啦，所以就是刚刚讲到的，我觉得重点其实是现在新时代的小朋友啊，都学写程式嘛，大家都鼓励嘛。我突然想到，有没有人在开那个程式设计补习班，专门教小朋友的？哎，搞不好。我觉得这个应该以后也是一门生意哦，如果有人想做的话，找我一下，哎，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做这个事业然后赚一点钱这样子，啊，开玩笑的啦。好，那，哎，刚好聊到这个什么学程式设计啊，现在不是都很多线上课程？我之前做线上课程也有一些经验，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想要录太长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再去聊聊那个做线上课程的一些算是经验谈吧。那其实我也知道做线上课程那个背后有一些，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啊，那个就有机会再说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喽，OK。下次再见，拜拜。